Sing from the unceded territories of the Coast Salish people.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Once the world's factory, closing businesses and decaying industrial parks litter Dongguan, China. Dongguan, a city of 10 million in souther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has long held an important place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 economy.However, as the Chinese economy slows, many businesses and industrial centers in the southern metropolis are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as are countless workers.
曾是世界工厂的东莞商铺关停，工业园区衰退。东莞是位于中国南部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放缓，许多位于这座南方大都市的企业和工业中心正面临生存困境，成千上万的工人也在挣扎。
Once filled with factories, Dongguan's Chang'an town now hosts numerous vacant storefronts with for rent signs everywhere.In the industrial park areas around Guobu Town, few people can be seen in the once bustling locale.
曾经到处是工厂的东莞长安镇，如今处处都是空置的商铺，门前挂满了出租的牌子。在高布镇周边的工业园区，以前热闹的地方，如今人迹罕见。
Located in the megacity ofOther southern Chinese cities like Guangzhou, Hong Kong, and Shenzhen, Dongguan is known globally as a manufacturing hub, especially in the electronics, footwear, and furniture industries. It has been a magnet for foreign and domestic investors, but those days appear to be numbered as trade betwee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drop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hifts.To a model of state-subsidized product dumping.
东莞地处广州、香港、深圳等其他南方大城市的近邻，作为制造业中心，在全球闻名，尤其在电子、鞋类和家具行业方面，它曾是国内外投资者的热土。但随着中美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下降。以及中共转向以国家补贴支持的倾销模式，这些辉煌的日子似乎已经接近尾声。
Dongguan-based blogger Lao Chen shared his recent observations after having worked briefly last year at a factory in Guobu Town. According to Lao Chen, the workforce at this factory has shrunk precipitously.
东莞博主老陈在去年曾短暂在高布镇的一家工厂工作，他分享了自己最近的观察。老陈说，这家工厂的员工数量急剧下降。
He described the current state of Guobu Town. Last year, the industrial park in Guobu packed, with many people commuting and enjoying late-night meals.There were plenty of street vendors outside the park. Now, however, only two or three vendors are left, and it's hardly worth their while. Everywhere is empty. The streets outside the industrial complex are completely dark, and there isn't a single person in sight.
他描述了高布镇的过去和现状。去年，高布镇的工业园区非常热闹，很多人上下班，晚上还有人聚在一起吃宵夜。园区外的街边摊贩也很多，但现在只有两三个摊贩还在，生意不好做，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工业园区外的街道一片漆黑，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
A blogger from Chongqing named Xiao Xin described on October 23rd how he and his wife had relocated to Dongyuan for work, but realized within a week that they couldn't make ends meet and quickly packed up to return to Chongqing.
来自重庆的博主小新在10月23日描述了他和妻子搬到东莞工作后的经历。他们在一周内意识到自己难以维持生计，迅速打包回到了重庆。
The biggest impression Dongyuan left on me this time is just how hard it is to earn a living. After going around the city, I found that finding a job opportunities is truly challenging. Competition is too fierce.
小新表示，这次东莞给我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赚钱有多么困难。走遍了这座城市，我发现找工作真是难上加难。
He added, It's not just technical jobs. Many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can't make a profit, and competition is tough in other industries as well.
他补充说，不仅是技术类工作，许多制造业企业也难以盈利，其他行业的竞争同样非常激烈。
Blogger Jun Bao from Dongyuan recently visited Chang'an, which has a population of about 500,000 and is one of the most vital towns in Dongyuan, and took videos to comment on its current state of decline.
来自东莞的博主俊宝最近访问了长安镇。该镇人口大约500,000，是东莞最重要的城镇之一。他拍摄了视频，并评论其衰退的现状。
Jun Bao recalls when Chang'an shops were bustling and securing a storefront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The area was surrounded by hundreds of factories alongside numerous rental homes. Chang'an's GDP once led all of Dongyuan, benefiting from its ideal location.
俊宝回忆说，长安的商铺曾经非常繁华，要租到一个店面极为困难。该地区周围有数百家工厂，还有大量出租的房屋。长安的 GDP 曾一度领先整个东莞，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Now visiting the town, you'll find row after row of closed shops with clothing stores nearly wiped out, Jun Bao said in a video. There used to be a big stage in town, and the evenings were lively with people dancing in the square. The place is now deserted and converted into a parking lot. Running a business has become really tough.
Jun Bao 在视频中说，现在走在镇上，你会看到一排排关停的商铺。服装店几乎全部都消失。俊宝在视频中说，现在走在镇上，你会看到一排排关停的商铺，服装店几乎全都消失了。以前镇上有一个大舞台，晚上热闹非凡，人们在广场上跳舞，那个地方现在成了停车场，完全荒废了，做生意变得异常艰难。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雅贤。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下令 TikTok 关闭加国业务，加拿大政府官员说将确保加国的边境安全， 报告建议，渥太华应该立即停止与中共在敏感领域的研究合作，因为销售被盗车辆超过200万，多伦多两车行员工被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加拿大联邦政府已经以国家安全为由，下令 TikTok 关闭其在加拿大的营运，不过加拿大人仍然可以使用该视频应用程序。加拿大创新科学和工业部长商鹏飞本周三通过一份声明，宣布了这一决定。该声明写道，经过多步骤的国家安全评估，其中涉及加拿大国家安全和情报部门进行的严格审查，加拿大政府已经下令关闭 TikTok Technology Canada 在加拿大的业务。被关闭的业务包括 TikTok 位于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办公室。商鹏飞解释说，加拿大政府采取的行动是为了应对中国字节跳动有限公司通过在加拿大建立 TikTok 技术公司，从而对加拿大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声明写道，这一决定是基于审查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和证据，以及加拿大安全情报部门及其他政府合作伙伴的建议。商鹏飞对 CBC 说，我不能透露太多细节，加拿大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保护国家安全，这是很严肃的事。声明说，政府不阻止加拿大人访问 TikTok 或使用该应用程序来创建内容，因为使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或平台属于个人选择。不过商鹏飞敦促加拿大人在使用 TikTok 时要睁大眼睛。批评人士认为，中共政府可以获取 TikTok 用户的数据，这一决定是根据加拿大投资法做出的。该法律允许政府审查可能损害加拿大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据 CBC 报道， TikTok 的一名发言人说，公司计划对加拿大政府的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川普将在1月份重返白宫。川普曾经承诺要驱逐非法移民。加拿大政府官员说，他们将确保加国的边境安全并控制入境人员。据 Global News 报道，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本周三说，政府重点关注加拿大边境情况。对加拿大人来说，重要的是控制我们自己的边境，这是根本性的。他说，我想向加拿大人保证，我们绝对认识到边境安全的重要性，控制谁进入加拿大和谁不进入加拿大的重要性。在选举胜利之前，川普宣布了多项可能对加拿大产生潜在影响的政策，包括承诺将数百万无证移民驱逐出美国。专家说，这项承诺可能会引发美国的无证移民逃往加拿大，从而导致各省和地区的边境和社会服务不堪重负。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之内，当时大量逃往美国的海地人从罗克瑟姆路过境点进入魁北克省寻求庇护，这导致去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安全第三国协议扩大到整个加美边境。住房部长肖恩·弗雷泽曾经负责移民事务，并就该协议的变更进行了谈判。他告诉记者说，联邦政府对边境的完整性非常担忧。他说，我们希望确保我们能够制定负责任的政策。这些挑战存在于不同政府的不同背景之下。他强调，需要认识到与美国开放贸易关系以及强化边境的重要性，这有助于两国取得成功。本周一，加拿大国会加中关系委员会提交温尼伯国家微生物实验室调查报告。报告建议，鉴于实验室存在重大安全漏洞争议，渥太华应该立即停止与中共在敏感领域方面研究合作。2021年，实验室的两名华裔研究员邱香果夫妇被发现违反安全协议，没有能够如实披露与中共及中共军方有密切关联，被实验室解雇。报告提出多条建议，其中一条是要求渥太华应该立即停止与中共关联的机构和个人在敏感技术领域的政府研究合作。这些敏感技术领域包括机器人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和先进武器开发。今年年初，渥太华敏感科技研究和有关联政策机构规定，寻求联邦拨款的加拿大研究人员不得与黑名单上的研究机构有任何合作关系。黑名单上多数机构为中共机构。指南还澄清，这项政策不是专门针对哪个国家或特定人群，只是基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军事、国防或国家安全机构威胁。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可能会扩大上述禁令。 但是没有谈到是否会影响当下仍在进行中的加中研究合作。温尼伯实验室安全调查报告共600多页，其中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安全调查报告。报告详细描述了邱香果夫妇事件前因后果，比如邱香果如何帮助中共建立了致命病原体研究课题，如何在拿到实验室批准之后，于2019年将埃博拉和尼帕等致命病毒寄给武汉病毒研究所。报告的其他建议还包括，危险病原体只能转给受加拿大信任的国家实验室。鉴于邱香果夫妇在接受加拿大骑警调查期间离境返回中国，建议在不违反宪法的情况下，阻止因违反国家安全接受调查的人离境，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政策。多伦多警方指控两名男子涉嫌在多伦多一家合法车行工作期间非法出售被盗车辆，涉案金额高达约218.8万元。警方于本周三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调查始于2024年8月，并揭露了这两名品牌车行的销售人员参与了22辆被盗车辆的欺诈性销售。据悉，这两名员工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伪造销售协议并更改车辆识别号码，将被盗车辆卖给毫不知情的顾客。车行发现问题后报警，警方随即展开调查。在2024年10月21号的一周之内，调查人员执行了8项搜索令，检查了住宅、商业车库和多辆车辆，找回了2辆已经更改识别号码的车辆，并收集了相关的文件和电子设备。35岁的巴里士男子哈里斯·伯克内克和32岁的密西沙加男子法迪泽托目前面临176项指控。以上新闻是由苏妍编辑，雅贤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纸月闲谈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11月7号。咱们今天呢继续聊一下美国大选的余波啊，马上呢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将会因为川普的上台面临着洗牌。而川普经济学呢现在也有一些举措是广受质疑的啊，或者说可能会给美国的经济挖下几个大坑。但是咱们一会儿呢会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种传统的对经济政策的解读在川普这儿不管用啊，因为川普呢他是不会按照常理出牌的。咱们先跟大家更新一下大选最新的情况啊，川普呢赢得白宫已经是没有疑义的。那么今天共和党呢又赢得了宾州的参议院的选举，所以在共和党在这个参议院呢已经占到了53票，大家现在看到。那么现在还有大概有2票没有开出来，一个是在内华达州，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在亚利桑那。在亚利桑那和内华达州呢民主党人都是暂时的领先啊，那么但是在亚利桑那呢我们看到几乎呢民主党比共和党多出了将近50000票。所以我对于这个 Carrie Lake 共和党赢得亚利桑那呢不是特别的乐观。那么在内华达州呢大概现在开出了 91% 的选票，双方呢咬得比较紧。在内华达州呢还是有可能反超，这样的话呢共和党在参议院将达到54票。我原来啊就是预计着参议院共和党会拿下53到54席，现在看来呢情况是基本如此。众议院这方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已经确认的结果是民主党拿下了199票，共和党拿下了210票。只有拿到218票的政党才能够成为多数党，那么现在相对来说的共和党拿下218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昨天呢咱们在天亮时分的那个频道里边系统的分析了一下川普为什么会胜利以及川普在执政之后可能会面临的麻烦。川普上台之后呢无疑会造成地缘政治的大洗牌啊。我总结了3条，一个就是美国呢或许会拉拢俄罗斯去疏远中共，也就是说呢美国会在中俄之间楔入一个钉子。那么第二个就是欧盟和北约的欧洲国家会被迫加强自身的防务，会用来遏制俄罗斯或者是防范中共。这样的话呢北约和就是北约在欧洲的那些国家都会提高自己的军费的开支。那么第三个就是亚洲的盟国啊，尤其是日本和台湾或者是菲律宾也都会加强自身的防务，增加军费，然后呢从美国购买武器对抗中共。这个当然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在经济上呢川普会力推几大经济政策，包括减税降息，然后呢大规模的驱逐非法移民等等，就是我们一会儿呢会讲一下川普的6大经济政策。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任何一个政策的推出它一定是有利有弊的，就是有人会受伤，有人呢会获利。 咱们一会儿呢会聊一下川普经济学如何避免几个大坑的问题。我们顺便分析一下川普会放什么样的大招哈，就是说如何不按常理出牌，去提振美国的经济，同时又能够避开那些大坑。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咱们先说点轻松的事儿哈。那么今天呢，这个拜登在川普当选之后发表了一个全国的电视讲话，大家可以看到，拜登呢是满面的笑容，一身的轻松哈。他呢致电了川普表示祝贺，说实在的，我是很久没有看到拜登这么开心的笑了啊。这个其实对他来说，对贺锦丽来说，一切都结束了。说实在的，我觉得贺锦丽呢，虽然他失败哈，但是也是解脱了，因为他实在不适合去担当总统的职位。他多次在竞选的时候，在镜头面前面对记者张口结舌啊，不敢面对记者，真的是我看他都为他感到非常的难过，为他感到非常的羞愧哈。那么现在呢，这些都终于过去了。克林顿家族呢也是致电川普表示祝贺啊。我们知道，其实克林顿家族原来跟川普是相当好。川普以前他是一个民主党人，包括当年克林顿竞选的时候，他都是克林顿最大的这个捐助者之一，包括后来奥巴马竞选的时候，川普也曾经给他们捐过款。后来川普呢本来跟奥巴马关系其实也不错，后来他说奥巴马把国家搞糟了啊，这样的话呢他才出来竞选。那拜登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表情啊，可以说是拜登松了一口气啊。如果咱们讲一点稍微有点阴谋论的感觉，就是拜登的复仇成功了啊。因为实际上呢，当这个拜登啊，当年就是他不想退出选举，但是呢，就是民主党的这些大佬们啊，或者是说那些建制派或者是暗黑势力啊，他们都想把拜登强行的推下去。对拜登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啊。后来他沉默了几天之后，被迫发表了一个电视讲话。我相信稿子都是别人给他写的啊，他只是一个读稿机而已。当时他在宣布退出选举的时候，他的家人坐在身边啊，他的这个很多的亲友都是表情非常的严肃，甚至他的女儿还是他的孙女还流下了眼泪。所以对他来说呢，其实他还是想继续run 下去啊，就是整个这个竞选这个 campaign 的话，他还想继续 run 下去。但是结果呢，这个民主党内部的那些势力，我估计以奥巴马为首的啊，一定要把拜登推下去。那拜登呢，他的复仇的方法就是把贺锦丽推上来啊。本来奥巴马是不同意贺锦丽的，结果把贺锦丽推上来的话，现在果然失败了。我觉得这个拜登呢，可能会觉得他还是政治手腕相当的老道啊，还是比较成功。我为什么觉得拜登会就是比较痛恨这些把他推下台的这些人哈，为什么他会觉得就是现在感觉很开心呢？因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年在竞选的时候啊，拜登曾经一度应该是在宾州哈，当时他戴上了一个MAGA 的帽子啊，就是支持川普嘛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拜登呢把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还跟大家笑啊，还环视，所以那一刻我大概就知道哈，拜登其实他对这个川普呢并没有那么深的敌意。其实坦率的说哈，我觉得拜登他是一个传统的民主党人啊，就是这个我们叫 moderate Democrats， 只是呢在过去的四年里被一些势力控制了。那么现在呢，他终于找回了他的本色啊，我们还可以说他做回了他以前的那个 Uncle Joe。所以拜登呢，这次发表讲话的时候，他讲说我们可以失败啊，但是呢我们不要倒下啊，我们一定要回来继续抗争。然后呢说美国的人民已经那就是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呢、啊，所以说这个民主呢永远都会胜利。他还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哈。他说不是因为就是别人同意你啊，你才跟他搞好关系，就是他那个引用的其实是圣经里边的话，就 love your neighbors 哈、啊，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啊，要爱你的邻居。他说并不是因为你的邻居跟你的观点一致，你才会爱他。这个我觉得他讲的还是蛮对的哈。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不同观点的人本来是应该可以和平相处的哈，大家其实不用，对那些跟自己持政见不同的人抱有那么深的，就是 resentment 哈，就是那种仇恨哈，或者是说对那种深刻的不满。下面我可能要说一些政治不正确的话哈，大家做好准备。今天呢，我看到了一个就是关于 Mike Pence 啊对川普的祝贺。Mike Pence 其实他是不想支持川普的，我相信他也没有投票给川普，但是在川普赢得选举之后呢 ，Mike Pence 向，川普表示祝贺。很多人对 Mike Pence 是相当的痛恨哈，因为他们认为在1月6号那一天，Mike Pence 作为川普的副总统，没有去拒绝各州送上来的选举人票啊，就导致好像是拜登得到了国会参议院的认可，然后合法当选。 其实 Mike Pence 在那一天哈，我觉得他处在一个非常难过的境地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境地跟他自己也有关系。今天我看到川普的副手 JD Vance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有人问 JD Vance 一个非常非常 tough 的问题哈，就非常难以回答、难以应对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是在 JD Vance 那个就是位置上的话，会如何应对？当时的这个问题是，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还 hypothesis， 就是说，如果 JD Vance 当年坐在了 Mike Pence 的那个位置上，就当年如果不是彭斯而是万斯坐在那儿的话，那么在1月6号那一天，在2020年选举出现那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是不是会去认可各州所送上来的选举人票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只是在做一个点票的工作，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工作可做了哈。那你会不会当时就不认可，就是说不完成作为一个副总统在这个时候在宪法中赋予你的这样的一种，只是作为一个程序性的官员哈，就是在这个时候会不会履行这样的职责。其实呢，彭斯当时也说，他说我问了很多的法律顾问，他说其实我只是一个履行程序的人，我是没有可能去拒绝各州所送上来的选举人票的。那 JD Vance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想大家想一下哈，就是说你作为 JD Vance 的话，当你碰到这种尖刻的问题的时候，你是如何回答啊？你会认为说 OK 好，我就不认可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美国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宪政危机，是吧？那么马上1月20号就要就职典礼了，在1月6号还有两周之前啊，怎么去解决这个宪政危机？你会不会给美国造成这样一种就是社会上的混乱？那么还有一种可能话，那么如果你认证的话呢，那感觉好像是你承认了2020年选举是公正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大家真的不要想说政治有的时候你做一个意气用事的决定就可以了，就是很多时候你做了一个决定之后呢，还是有后果的。我想先说一下 JD Vance 的回答哈。JD Vance 的回答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特别的满意。JD Vance 说呢，他说我会这个要求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的辩论。我觉得他当时的想法是，当我们开始进行公开辩论的时候，因为当他不认证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做一个公开辩，他也没说他不认证了，他说做一个公开辩论，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在大选中很多的问题可能就会真正的不得不强制性的呈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因为当时所有的主流媒体，他们对于2020年大选所受到的那些质疑，他们都是不回答的。所有的他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叫 suppression， 就是把所有这样的信息跟大家封闭起来，不让那些看主流媒体的人去知道所有关于这次大选的这种质疑。包括后来川普在一些集会上所讲的话，他们根本就是这个录像直接切掉了，就根本就不让大家去听川普的那些质疑。那其实 JD Vance 被问了这个问题，连续问了两三次啊，就是问他你 yes or no 啊，这就是一个你到时候会不会认证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作为 JD Vance 的话，我会这样处理这个事情啊。今天晚上我和我太太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他推荐给我的嘛，我当时看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啊，就是JD Vance 到底会怎么回答。其实呢，美国的宪法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是有规定的。如果我是 JD Vance 的话，我就会告诉采访我的这些这个媒体大咖们啊，或者是说这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自媒体人啊，或者是说这些名人，我就会告诉他们，在宪法中其实对于这种有争议的选举人票是有一个处理的方法，那就是有一个截止日期，我忘记了是12月23号还是什么时候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美国宪法。也就是说，如果我是彭斯的话，我在那天以前，我会通过一个公开的演讲或者是声明的话，我会把所有的这些对于2020年当时大选的质疑一一的列出，然后我告诉你们，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我在1月6号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认证。在12月23号之前，如果我们假定那个日子是12月23号，在这个日子之前的话，必须得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全国性的讨论，而且就是很多地方的话是需要法庭做出结论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在宾州邮寄选票有很多方面的这个立法的过程的话，它是违法的，就是违反了宾州自己的宪法。这个方面的话是要宾州自己的最高法院做出一个裁决。如果是违法的话，那么宾州的这个选举人票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有效。其实当时哈并不需要说就是做一个重新的大选，就是把有争议的选票搁置在一边。比如说宾州有质疑啊，比如说法官说这个二十张票废了啊，或者是十九张票废了，然后比如说密歇根州这十五张票废了啊，或者他有这个整个这个选举有疏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呢，我们就把这些选举人票扔出去之后的话，再看看两个候选人，哪一个候选人他的选举人票更多一些。也就是